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3月13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14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英国国会下院以4票之差否决无协议硬脱欧。特蕾莎梅称，国会周四将就是否推迟脱欧日期进行表决。美国让步，特朗普宣布禁飞所有波音737 MAX 8型飞机。埃航失事客机黑匣子将送交法国调查局进行分析。巴西经传校园枪击案10人死亡。尼日利亚一间学校倒塌造成多人死伤。成都一座学校食堂再现腐烂食材引起家长愤怒。委内瑞拉大停电，中国外交部称愿意协助复电。中国将派高级代表团参加人权理事会会议。德国世界报说选择华为可能更划算。中资抛售图鲁兹机场股权计划面临司法阻力。研究显示，中国空污增加罹患糖尿病风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英国的国会下议院周三晚以312票对308票4票之差否决无协议硬脱欧。法新社消息，这一表决结果为推迟英国脱欧日期打开了一条路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国会周四将就是否推迟脱欧的日期再次进行表决，而特蕾莎梅并且建议国会在3月20号之前就他的脱欧协议再次表决。继周二英国国会下院投票否决首相特蕾莎梅与欧盟所达成的脱欧协议之后，英国议会周三晚再度表决是否在无协议之下硬脱欧。结果议会是以312票对308票4票之差否决了无协议脱欧。在这项协议遭到否决之后，英国国会将要表决另一项动议，是否延长启动脱欧程序的里斯本条约的第50条效力，也就是延迟脱欧的日期。在周三晚议会投票之前，特蕾莎梅在发言的时候表示，她将投票反对硬脱欧。特蕾莎梅并且坚持英国仍然可以在友好的协议之下脱欧。她承诺要带领英国以一个好协议来离开欧盟。她表示说，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协议，英国仍然有机会带着一个好的协议离开欧洲。而英国的在野工党领袖科尔宾指，特蕾莎梅的协议已经被彻底的否决，他要求提前举行大选。依旧声音沙哑的特蕾莎梅在周三表示说，我的声音今天也许发不出来，但是我了解这个国家的声音。英国的财政大臣埃德蒙表示，无协议脱欧将会带来严重的混乱，包括高失业率、低薪以及更高的物价。他说，这不是民众在2016年6月投票所希望的结果。在英国无协议脱欧遭到排除之后，周四将再度表决是否延长里斯本条约第50条。特蕾莎梅先前曾经表示，如果国会决定延后脱欧，政府将会向布鲁塞尔方面提出请求，而执行改变脱欧日期所需要的相关的立法。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此前表示，如果英国的脱欧日期要拖到5月之后，英国就必须参加欧盟5月23号到26号所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因此希望英国能够在这个日期之前脱欧。有分析称，欧盟领导人可能会拒绝英国延后脱欧的要求，部分欧洲国家的政府就希望能够在3月29号直接和英国分手，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高，因为大家都不希望在英国国会已经否决无协议脱欧的情况之下扮演导致英国无协议脱欧的角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宣布禁止所有波音737 MAX 8以及9两款型号的客机在美国的空域飞行。周三加拿大也加入到了停飞同型号客机国家的行列。据法新社报道，法国的分析调查局将对埃航失事的客机黑匣子进行分析。据法新社消息，在波音737 MAX 8型客机两度发生空难，世界各国以及各大航空公司纷纷抵制这款飞机机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在周三宣布，美国也禁止此类波音飞机在美国的空域飞行。特朗普表示，我们将紧急下令禁止所有飞机波音737 MAX 8以及9两款型号的客机在美国飞行。特朗普在白宫表示说，已经通知了当地的航空公司和飞行员。特朗普并且表示，美国人民的安全是最为重要。波音737 MAX 8客机在半年之内两度发生空难，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上周日空难之后，相继有 不同的国家以及地区纷纷宣布停飞这款的飞机，但是美国没有及时停飞涉事型号的飞机。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此前表示，并没有证据显示波音737飞机的不安全性，而特朗普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压力。特朗普周二与波音的行政总裁米伦伯格通了话，获得对方保证有关机种仍然安全的承诺。周三，加拿大也加入到了停飞同型号客机国家的行列。另外，埃及在周三表示要禁止所有美国波音公司的737客机进入领空。法新社消息说，埃及的民航局表示禁止波音737系列客机在埃及的机场起飞和降落，并且穿越航空。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 MAX 8型客机在上周日起飞之后不久坠毁，机上的157人全部罹难。巴西的圣保罗州一所公立学校在周三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事件已经是导致了10人死亡，23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了两名青少年枪手。法新社说，尽管巴西存在着暴力，但是此类悲剧并不十分常见。事发学校为巴西圣保罗州苏扎诺市的巴西劳尔州的州立学校，当天上午9:30，两名蒙面青少年枪手租车抵达学校，进入学校之后向师生开枪射击，致使8人死亡，23人受伤。警方向法新社证实，8人当场死亡，两名枪手随后自杀身亡，至少23人被送医院治疗。两名开枪的男子分别是17岁的蒙泰罗和25岁的卡斯楚，警方还不清楚这起枪击案的动机。据目击者说，看到其中一人持枪，另一人持刀，而警方在现场找到了一把38口径的手枪，还有一副弓箭，看似土制炸弹的物品和一只装有类似爆炸物的电线的手提箱。校园枪击事件在巴西并非首例，这类被视为在美国日益犯罪的问题在巴西至少发生过8次，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是2011年4月在里约热内卢一所市立中学发生。毒牛奶、假疫苗，这些不祥的字眼一直跳动着中国家长的神经。现在中国成都的一座学校食堂再现腐烂食材，愤怒的家长们13号涌上街头，警方则是以维护秩序为名强行干预，网上一片则斥责声，有人抱怨反腐越来越腐，有人还抱怨两会浪费时间毫无建树。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这一事件发生在成都市七中实验学校。据指，这所学校先后获得了中国西部名校、全国校园文化金奖等多类奖项，没钱没成绩，休想进去。其学校食堂甚至于2017年3月获得了四川省政府颁发的四川省示范性标准化学生食堂称号。学校收费昂贵，但家长们对学校抱着很大希望。家长们没想到他们的孩子吃的是腐烂的食品。财新网报道，3月12日晚，有学生家长们拍摄的一系列食堂库房内的食物照片在网上流传。照片显示，不少肉类已发霉长斑。一篇题为《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食堂食材人神供奉》写道，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听说很牛逼，私立名校一年学费3-4万，名师荟萃，结果最近很多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老是肚子疼、拉肚子、流鼻血甚至便血、感冒发烧，有的家长甚至怀疑自己的孩子有了厌学症，也有的家长觉得学校食堂有问题。今天很多家长到学校食堂调查，发现了很多问题。到晚9点左右，学校食堂开始搬运食材，打算转移证据，让守在门口的家长逮住，演了一出此地无银300两的戏。作者还配发了许多腐烂食材的照片。愤怒的家长们13日涌上了街头，要一个说法。当地警局以破坏公共秩序为名拘押了12名家长。警方通报称，13日11时半左右，百余名愤怒的家长实施堵路行为，阻断交通，严重扰乱正常社会秩序。民警依法对宋某、杨某某、陈某等12人强制带离。警方还依法最低限度使用了警用催泪喷射器等等，并称12人在拒绝悔过后于当日下午先后被教育释放。此举进一步引起了民众的愤怒，微博上一片声讨。有人表示，以为效率这么高，一下子抓了12个责任人，原来是抓了12个家长。 署名“白色小调调”的网民说：“真是可笑啊！有本事就让家长平息怒火，而不是耀武扬威的去抓人，抓人只会伤了民众的心。请记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中资抛售图鲁兹机场股权计划面临司法阻力，详细情况请听杨梅的介绍。
法国国民议会周三开始再度审议政府提出的经济现代化一揽子政策，审议政府提出的一系列公营企业私有化计划，其中有关巴黎机场集团的私有化提案引发法国政界以及舆论界的强烈反弹，尤其是中资收购图鲁兹机场集团的反面例子为反对者提供了重要的论据。巴黎机场集团2017年为政府带来1730万欧元的盈利，多年来是一个盈利的集团，反对派因此谴责政府正在拍卖法国的传家宝。上周日，250位法国反对党社会党议员呼吁政府放弃私有化计划，并且要求将此计划纳入法国全国大辩论的范围之内。巴黎行政上诉法院的公共审议员周一公布了对图鲁兹机场集团的审议报告，建议法院宣布法国政府2015年对图鲁兹机场集团的部分股权的出让案无效。审议报告认为，股权出让协议中规定的实施细则并未获得足够的遵守，巴黎法院将在两个月后做出最终裁决。中资欧洲卡希尔集团2015年以3亿欧元的价格收购了图鲁兹布拉尼亚克机场集团 49.99% 的股权。今年年初，中资集团委托拉塞尔银行抛弃机场股权，中资股权市场价格评估达到5亿欧元，引发法国政界以及舆论界一片哗然。另外，法国反私有化组织向巴黎商业法院提诉，要求中资抛售其股权时不带走机场集团多年来积蓄的储备金。该组织表示，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一方面保护法国国家的公共资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此案涉及的所有各方的立场公诸于众，因为机场集团的所有股东包括法国政府、图鲁兹地方政府以及中资集团的代表都必须参加听证会。
德国世界报说，选择华为可能更为划算，请听戴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美国驻德大使就华为向德国发出威胁，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答复，使德国有关华为的讨论继续升温。德国广播电台指出，不采纳华为，德国 5G 建设将受到拖延，而且会价格更高，因为华为产品很多，而且种类不同，有些部件要替换下来，既要花更多钱，还需要时间。再者，即便把华为锁在门外，欧洲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也未必能抢到机会。专家们认为，这两家公司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为德国建造 5G 网络。世纪报写道，如果是默克尔要拒绝一位政治对手或同路人，他的句子就是这样的：数字领域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资产，所以我们会为自己定义标准。他的话语里没有不高兴，没有对伙伴的批评，但他的为自己这一词语明确表示德国会自己做出决定。但华为还是让德国进退两难，选择华为美国不高兴，抛弃华为中国不高兴，所以德国的政策就是拖。但德国总有一天得做出决定，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得罪中国可能还是不划算。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希望中国协助调查委内瑞拉停电危机原因。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三回应说，中方对这一停电事故表示关切，并且愿意为委内瑞拉恢复供电提供帮助和技术上的支持。中国外交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陆康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做了上述的表示。一项在中国进行的新的研究显示，长期暴露在有害的雾霾粒子当中会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此研究证实了中国空污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2017年发表的一项美国研究指出，中国面临全世界最严重的糖尿病问题，约 11% 的人罹患糖尿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说，中国周五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核可中国第三轮国别人权审议报告的会议。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在英国下院周二晚间以绝对多数第二次否决脱欧协议后，周三议员们就英国是否无协议脱欧进行表决。投票结果显示，议员们拒绝无协议脱欧，不过拒绝与支持双方几乎处于拉锯状态，312票反对无协议脱欧，308票相反。特蕾莎梅首相周三在议员们投票表决反对无协议脱欧之后表示，他将向欧盟提出建议，把英国脱欧日期推迟至6月30日，但是条件是英国与欧盟委员会达成的脱欧协议必须在3月20日以内获得英国下院通过。特蕾莎梅警告说，如果英国下院通不过这一协议，英国将冒着要等待很久才可能脱欧的风险。无协议脱欧遭到下院否决，虽然排除了立即遇到的风险，但由于英国至今无法与欧盟就未来双边关系达成协议，未来的前景仍然难测。铁杆脱欧派赞成无协议脱欧，他们认为这样做的结果，英国将会得到商业和税收方面完全的自由，但是这一主张让经济界感到恐慌。周二晚间，英国下院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欧盟谈判十几个月达成脱欧协议进行第二次表决。投票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全力说服议员，他表示，如果今晚不能投票通过，如果今晚不能批准这一协议，那么脱欧可能就会终结，结果照旧遭到了否决。议会第二次否决脱欧协议后，英国一度陷入混沌，不少人对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前景感到害怕。在距离预定的脱欧日期还有16天的时候，伦敦金融城一位负责人表示，我们站在悬崖边上。英国财政大臣也在为避免无协议脱欧辩护，强调不这样做将会给英国带来的经济风险。他呼吁议员们寻求妥协，有秩序地脱离欧洲联盟。他预估英国2019年经济增长将由原先预估的 1.6% 降低到 1.2%。在欧盟方面，欧盟领袖警告英国不会再对脱欧协议进行谈判。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英国有条不紊地脱离欧洲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欧盟主持谈判的专员巴尼耶呼吁不要低估无协议脱欧带来的不可预测的后果。为了减缓突然出现的中断，英国政府宣布在这种情况下将废除 87% 进口产品的海关税。伦敦还表示，已做好与欧盟委员会以及与爱尔兰政府重新谈判的准备。面对保守党内部的分裂，特蕾莎梅周三并没有提出任何投票指令，他只是宣布他将以个人名义投票反对无协议脱欧。在两个月之前的1月15日，英国下议院第一次对脱欧协议投票表决，结果遭遇惨败，432票反对，202票支持。第二次失败的没有上次那么惨，391票反对，242票支持，但仍然是一场惨败。特蕾莎梅与欧盟艰苦谈判达成的这一脱欧协议被认为是双方友好离婚的最佳方案。现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已提出推迟脱欧的期限，而且在正式向欧盟提出这一申请前，他向议员们提出了必须在短期内先通过脱欧协议的先决条件。欧盟委员会已经表明，如果英国向欧盟提出推迟脱欧申请，欧盟准备推迟脱欧期限。不过，对推迟方案27个成员国必须一致通过。不过，欧盟方面也有疑问，延长英国脱欧时间为的是什么？对主持谈判的巴尼耶来说，谈判已经终结。他说，我们达成的脱欧协议是唯一可行的协议。看来，英国脱欧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3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集中关注的主题有英国议会再次否决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方案，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放弃再次竞选总统 未能平息民间抗议风潮。波音737 MAX 型飞机遭多国禁飞令，法国政府计划进行退休金制度改革等等。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发表文章，介绍欧洲联盟面对中国加强保护措施的努力。周二，欧洲议会表决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旨在防范中国在科技领域构成的安全威胁。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就平衡中欧关系向欧盟领导人提出十点建议，希望欧盟能更好地面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回声报文章认为，这两个动作同天发生，本身已经显示欧盟正改变立场。欧盟目前正制定一项监督外国投资的机制。德国企业主协会近日也发表一份报告，呼吁欧洲联盟更坚决地集体面对亚洲巨人。中国也将是3月21日和22日的欧盟峰会的议题。欧盟委员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他的十点建议，显示欧洲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所代表的挑战与机遇正在改变。这份文件特别指出，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不断增强，甚至可以说正不断成为宣传另一种管理模式的竞争者。报道指出，布鲁塞尔承认中欧之间的对立是在基本价值观方面。欧委会副主席卡泰宁再三强调经济关系中的互利原则，欧委会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行动建议，诸如要求中方兑现承诺，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或承认欧洲地区标识等议题上。欧委会承诺在年底以前就在开放外国投资领域中欧规则之间的巨大差异提出建议。十点建议还试图说服欧盟就市场准入或政府补贴原则等问题向中国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并呼吁欧盟国家在 5G 通讯网络铺设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欧委会这项建议与欧洲议会同天通过的决议立场吻合。回声报的报道指出，这足以说明欧洲面对华为集团越来越感到不安。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事务专家顾德明总结说，华为具体代表着怎样的危险尚难以确定，但鉴于该集团的性质以及中国政府对该集团的特别支持，可以确定的是其危险的可能性。但布鲁塞尔期望的欧盟协调共进仍然可望而不可及。顾德明指出，欧盟国家对问题的认识虽然有所改变，包括在中东欧国家，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最终低于预期，但欧洲仍然有薄弱环节，地中海国家不断被中国投资的幻影所迷惑。欧盟必须面对的痛苦现实是，中国对某些国家产生的诱惑力正是因为欧洲自身的投资不足。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在中国销售量大减。根据回声报的报道，中国是波尔多葡萄酒第一大市场，但2018年中国也是波尔多葡萄酒销售额唯一出现下跌的国家，跌幅达到 22%。 就销售总量来说，跌幅则为 31%。 波尔多酒在中国也面对智利和澳大利亚的强力竞争，这两个国家都与中国签有自贸协定，并开展低价散装酒出口，这些酒在中国装瓶作为中国酒在市场上销售。但波尔多酒业行会组织一名负责人强调，尽管波尔多葡萄酒2018年在中国的销量下跌，但中国仍然是他们的第一大市场。费加罗报经济副刊今天刊登文章，介绍中国信息公司美图的发展，特别指出该集团拥有庞大的研究团队，是中国最大私营研究中心之一，该集团得以建立起了一个自拍王国。但文章也指出，美图集团自拍软件可以摄取到用户的个人信息，这种不尊重个人隐私的做法即使在中国也受到诟病。但来巴黎访问的美图集团一名负责人向费加罗报表示，美图公司已经与利用个人资讯的合作伙伴完全切断了合作，美图既遵守中国法律也遵守欧洲的法律。费加罗报报道指出，尽管如此，这种不尊重个人隐私的历史还是影响了美图的发展，也是美图转向人脸识别技术的部分原因。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东京专栏。
日产汽车前会长卡洛斯·格恩3月6日获报是现在与妻子卡罗尔·格恩 及其女儿卡罗因·戈恩都在日本。八日，戈恩在妻子和女儿的陪同下在附近的公园里散步，并在一起吃饭。三月九日，他和家人一起迎来了65岁的生日。据复述的媒体报道，格恩和家人是在一家酒店度过生日的。虽然格恩得到保释，但是保释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大约有如下几点：一、住所限制在东京都内；二、住宅的出入口设置监视录像；三、禁止出走海外，护照由辩护人保管；四、使用电脑和手机将被限制，不能上网，手机只有通话机能，其通话记录和监视录像记录需向法院提出；五、使用电脑之际需在律师事务所使用辩护人的特殊终端；六、禁止和事件相关人员接触等等。关于检方对自己的指控，格恩三月五日通过代理人发表声明指出，我是无辜的，对于这些无意义无根据的罪状，我将通过公正的审判强烈抗辩。格恩的辩护律师红中纯一郎表示，格恩将召开记者会，但是时间未定。八日，法院、检察院和辩方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协商，决定有关格恩遭起诉的因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和触犯公司法的特别渎职罪两事件的协议同时进行。有关特别渎职罪的协议的下次协商在5月20日进行。格恩12日走访了其辩护团红中纯一郎律师的事务所，一般认为是与律师讨论今后的辩护方针与记者会见的时期等。红中纯一郎12日傍晚表示，在考虑召开记者会的同时，必须认真考虑我们究竟要说些什么，还需要一点时间。关于格恩的记者会见，红中纯一郎说，恐怕本周没有。格恩在被以违反公司法等罪名被追加起诉的1月11日以后，他的原辩护律师大贺基成1月11日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保释申请，15日被驳回，格恩不服，进行了准上诉，17日准上诉遭驳回。大贺基成1月18日午前再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保释申请，东京地方法院在重新听取了东京地检特搜部和辩护人双方的意见后，认为存在着与相关人员合作隐匿证据的可能性，因此1月22日作出驳回保释申请的决定。格恩的律师大贺基成2月13日辞职，新出任辩护人的红中纯一郎律师等研究了新的战术，再次于2月28日提出保释申请，提出了约10个保释条件，终于得到了法院的批准。大贺基成本人是检察官出身，历任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副部长、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部长、最高检察厅检察官、最高检察厅公判部长等职。可能格恩当初雇用他，以为他在检察方面内部耕耘甚深，深通检方套路。而这次新选任的格恩的辩护律师之一红中纯一郎是一名专门与检方对着干的律师， 他有着48年的律师经验。2009年，当时日本厚生省雇用军等儿童家庭局长村木厚子涉嫌在其担任社会援护局障碍保健福祉部企划科长时代乱用残疾人减价邮政费用制度，发行虚伪证明书，遭大阪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的逮捕起诉。红中纯一郎当时担任春木厚子的辩护律师团团长。2010年9月10日，大阪地方法院判决村木厚子无罪，官复原职。而格恩辩护团中，除了红中纯一郎律师，还有和红中纯一郎律师一起为村木厚子辩护的河津博史律师及精通英语、有海外留学经验的著名的高野龙律师。目前格恩方面选用可以和检察方面对阵的有十分丰富经验的律师阵容，正在准备进行激烈的法庭抗争。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英国国会下院以4票之差否决无协议硬脱欧，美国让步，特朗普宣布禁飞所有波音737 MAX 8型飞机，埃航失事客机黑匣子送交法国进行分析研究，巴西经传校园枪击案十人死亡，尼日利亚一间学校倒塌造成多人死伤，成都一座学校食堂再现腐烂食材引起家长愤怒，委内瑞拉大停电，中国外交部称愿协助复电，中国将派高级别代表团参加人权理事会会议。德国世界报说选择华为可能更为划算，中资抛售图卢兹机场股权计划面临司法阻力，研究显示中国空污增加罹患糖尿病风险。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的今日经济，还有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以及刘芳的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延续了4个月的法国黄背心抗议活动，虽然暴力事件频发，严重撕裂了法国社会，但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发性抗议活动却或许正在催生一个新的欧洲，一个各国在协调一致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保障减低贫富差距，保障公平正义的欧洲。这么说初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大其词，而事实上黄背心运动这场社会弱势群体在绝望中的呐喊，是法国乃至欧盟各国的执政者再也无法回避这个赤裸裸的现实，那就是必须彻底的改变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就连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不得不承认，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行将就木。我们知道黄背心抗议活动的直接导火线是法国政府加征燃油税，这对那些早已度日艰难的低收入阶层来说是雪上加霜，这才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抗议活动。而事实上参加抗议活动的黄背心绝大多数都意识到必须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空气质量，对他们来说增加家庭收入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并不矛盾，而是同一场战斗的两个同向的目标。确实在法国享有一定声誉的法国前环境部长于洛就执意将环境部的全名叫做环境与社会团结部，强调必须将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以保障民生相结合，而黄背心抗议活动恰恰凸显了这两者似乎难于得兼。也正是由于难于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于洛才于去年7月愤然辞职，因为要推进能源过渡，增加节能减排都需要政府投资，而欧盟的稳定公约规定欧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必须维持在 GDP 的 3% 之内，这一紧箍咒导致欧盟成员国政府在气候领域裹足不前，因为俗话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即使是最有政治意愿的政府也无法在缺乏资金的前提下推出任何雄心勃勃的计划。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气候研究专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让·茹泽尔与法国经济学家皮埃尔·拉胡图胡今年1月推出了一个欧洲气候融资契约。这个契约推出将近两个月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欧盟政界、科学界以及经济学界代表的支持。欧盟政府中，西班牙首相已经明确表示支持，德国与法国政府尚未明确表达，但是他们的公开表述与契约的内容思路一致。法国国民议会577位成员中，已经有200多位支持气候契约，他们来自各个不同党派，从极左党到传统右派，当然极右党派除外。欧盟气候契约的推动者呼吁欧盟领导人将气候契约列入下周举行的欧盟峰会的日程表，因为要使欧盟民众继续支持欧盟建设，欧盟必须推出雄心勃勃的给民众带来希望的发展规划。而欧盟气候契约或者可以使陷入停止不前的欧盟走出绝境。那么欧盟气候融资公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一句话，就是给欧盟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欧盟气候融资契约提议欧盟从2020年开始每年在气候领域投资10,000亿欧元。这一数字并不是信手拈来，而是来自欧盟审计院的评估。准确地说，这一数字应该在11,000亿元以上。这一资金主要用于投资住房节能改造、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每个国家可以从欧盟获得其 GDP 数字的 2% 的零利率贷款。就拿法国而言，法国政府可以每年获得450亿欧元的贷款，政府可以将其中70亿投资住房、100亿投资交通、50亿投资农业等等。欧盟的零利率贷款将持续20至30年，建议由欧洲投资银行来负责实施。那么，每年10,000亿欧元的资金来自何处？据皮埃尔·拉胡图胡介绍，欧洲央行在最近3年内向欧洲银行注入了25,000亿欧元的资金。根据欧洲央行公布的资料，这些资金中仅有11%被注入实体经济，其余的绝大部分都被投入金融市场做投机生意。而这些在金融市场翻炒的投机资金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市场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是对资金的正确的导向。倘若将这些资金用来投资气候领域，那么不仅可以避免新的金融危机，还可以为欧盟成员国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根据经济学者的评估，仅法国一国就可以增加70至80万个工作岗位。此外，欧盟气候融资契约还提出一个援助非洲国家的计划。欧盟将每年提供1,000亿欧元投资非洲国家的气候计划。这些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对企业的征税，包括追回跨国集团的巨额逃税税额。援助非洲是一个具有远见的长远规划，因为倘若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在不久的将来，欧洲将必然受到气候移民潮的冲击。综上所述，欧盟气候融资契约几乎为欧盟目前面临的绝大多数社会以及政治问题带来了解答。下一步要看的是欧盟各国政府的领导人是否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抓住此一难得的契机。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欧盟气候融资契约或将使欧盟绝处逢生，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在老龄化社会里，社会平台和集体平台对老年人人生最后阶段的照顾，地区不同，文化也不同。法国巴黎阿克巴邦养老院负责人霍米拉塞尔和萨姆威斯夫人在2018年8月到台湾参加认知功能障碍与社区照顾支持国际研讨会。2019年1月，台湾派3名学生到巴黎的阿克巴邦养老院实习。台中这边是高龄医学中心和学术性的管理与研究中心， 巴黎这边呢是一个民营的高龄老人服务机构。两边的机构性质不同，正因为性质不同，在讨论如何在机构性层面照顾老人的专业边界拓宽了，交流和讨论起来，议题也自然会更有启发性和开拓性。今天我们就请三名台湾学生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谈谈他们在巴黎实习中的所见所闻和感触。
你好，我叫赖小婷，我是台北人，然后我来自新北市汐止区，那我今年22岁，那目前就读东海大学财经系4年级。
你好，我的名字是陈柔轩，那我也是台北人，我的老家在台北的士林区，那我今年19岁，目前就读东海大学外文系。
你好，我的名字叫做林小轩，那我是台中人，目前就读东海大学企业管理学系4年级。
好，谢谢你们来加入这个节目。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法国看到的老年人，他们丧失独立能力的状况，这种表现和在台湾看到的老年人渐渐的丧失自理能力有什么样的区别？
在台湾的老年人，当他们逐渐丧失自理生活的能力之后，有时候其实是会没有得到很完善的照顾。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他们虽然有一些老人的丧失自理能力的状况是比较严重的，那有一些是比较轻微，甚至有一些是看不太出来的。可是不管是任何一种，都会为他们设计适合他们的环境的照顾。
你们给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在这边的4、5楼有为失智症的老人独立设计的一些活动的空间。那有一次我们跟着这边的课程活动的一个负责主管一起到那边跟他们一起唱歌，那我们唱歌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些老人，他们可能知道在唱歌，可是他们是会一直抓自己的身体，然后或者是一直很焦虑的走来走去。那但是他们还是在唱歌，因为他们还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旁边的护理人员还是会在他们走远之后把他们引导到位置上坐好，所以这并不影响他们继续唱歌。
应该是说，不是，就是我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外公他之前得了失智症，然后他的退化速度非常的快速，没有像是我们在这个机构，他可以把它延长甚至10年到20年，他们才不会严重到无法自理，但是他们还是能够提供他们一些帮助，是让他们学习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但是我的外公他是，甚至是我们家人每一个人都要花很大的心力在他的身上。然后我们后来因为严重到他，甚至是我的阿姨把他绑在床上，因为他没有办法大小便，自己大小便，然后他会乱跑，自己跑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所以其实台湾有时候家庭用的方式是把他绑住，限制住他的自由，但是到了法国，他们是给他一个机会去学习，让他们在生病的情况下还是能够照顾自己的。但是我的外公他可能送到养老院以后，后来就是严重到送到养老院以后，机构也没有给他完善照顾，很快的他因为有一次的痰卡住喉咙，他咳不出来，但是护理人员完全没有发现，然后就因此去世，就很快的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反观在法国，他们尽管有身体有状况，他们仍然护理人员还是有状况，还是会一直就是马上的就会立即发现，也会给他们很好管制，是4、5楼的老人是比较严重的，然后但是他们都有给他限制密码，就是电梯跟楼梯也有密码锁，是还是在安全的情况下，但他们仍然是可以活动跟做一些很自主的能力。
你们为什么会到法国的一个养老院里来实习感兴趣呢？这个对你们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设想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我们这次会来法国实习，一开始是因为我们在东海大学的那个学校的墙壁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教授张贴一张海报，那张海报上面其实就简短的说明，就是来法国实习，那是跟长期照护有关。那我是因为看到这个海报，所以跟我们教授联系。那因为我们教授就是是跟台湾的荣总有合作，他长期有在研究长照的就是计划这样，所以他跟这边的这一间就是 Bayon 合作，那就是提供可以让三个名额让学生来这边实习这样。那对我来说，我是财经系的学生，但是因为我不会设限说我未来一定要往哪个方向走或者什么，对我来说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都要把握，所以我觉得可以来海外实习，不管是什么方面，如果我能够来这边实习，那我就会尽我所能的在这边学习，然后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还是什么，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可以来这边实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这样。对，
一个新的空间其实啊。那你们的专业不同，有的是学语言的，有的是学财经的，各有所长，那么到这么一个相对专业具体的一个养老院来观察，来实习，来帮忙，从你们自己所学的专业来理解这间可能跟你们平时生活还有一些差距的这么一个机构里边来看的话，你们觉得是不是有一种新发现，就是跟你们过去想象完全不一样的？那更具体一点，就是在这个新环境里边，你们的最刺激你们的新发现是什么？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东西，哎，好像在家里在台湾可以引进的，或者可以借鉴的，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在某些领域台湾的长处，说不定在这里也可以帮上忙。你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点子呢？或者具体看到的一些内容给你们一些启发呢？
对于这个部分的话，我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我财经系的部分，是我看到的是因为我之前曾经在台湾实习过，那这边的工作环境其实跟台湾工作环境相差非常大，包含从气氛，然后工作内容跟员工的自主性，就是法国对于员工的自主性非常信任他们，就是他们不会严格规定说你几点到几点应该要做什么，就是是采取一个责任制。那法国人自己人也就是非常的自制，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所以整个工作环境跟气氛是非常好的。但反观在台湾，我觉得我那时候实习在台湾是一间公司这样，那他们是员工之间的气氛很僵硬，那主管跟员工之间的关系也非常不好，就是是一个压力的工作环境，所以我觉得这是法国比较优于台湾的部分，在财经这个方面，工作方面。
因为在台湾，我觉得那里的文化是要求大家拼拼拼，如果看电视的话，连生小孩也要拼拼拼，所以这个都是一定要推着员工去拼，好像在法国没有啊。
对，在法国他们就是觉得说要认真工作，但是也要认真享受生活，他们这是并行的。对，对他们来说这两项缺一不可。对，
那么具体到对老人的关怀上面，帮助他们尽可能的保留自主能力上面，在这一点上，你们看到，如果你们能感觉到的话，就是台湾和这儿的这个有什么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吗？
我认为法国的老人他们在养老院时可以决定他们自己想做什么事情，是相对自由的。他们还可以跟世界连接，像是我们每天起来，我们会看见他们有个活动是固定会有人跟他们讨论报纸，而那个讨论报纸不是只是念报纸给他们听，而是老居民也可以跟就是读报的人有互动，他们还是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们也有参与活动，甚至也有复健的做菌，就是 体操，然后机构甚至还有花园，有小动物，有鱼，有猫，有小兔子，然后旁边附有一个托育所，让他们可以看见有小孩，他们可以看见生命。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环境设计的就是让老年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但就是反观台湾，可能机构的照护人员可能会为老人做好所有的事情，也许也可能跟社会制度有关系，因为法国人在年轻的时候需要缴很多的税，因为他们可能信任法国的福利制度，因为是相当完善的照护制度，但反观台湾可能还没有这么悠长的历史，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太相信政府能够提供良好的福利制度跟安养照护。
您觉得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更合适？公共制度还是福利制度？如果说福利制度的话，是纳税人没有参与，但是是别人送给他的。公共制度呢，是纳税人在工作的时候都有参与，然后之后等到了时间的时候，他自己来享受，这样他过去的贡献，所以这个叫公共的制度。所以你们认为这里更偏向哪一种？是别人的施舍呢，就是所谓的福利呢，还是本身他们就参与了，后来享受他们参与过的游戏规则呢？
我认为他们的公共制度已经发展了很久的历史，
所以您认为这是公共制度，
但是同时它也有很好的福利制度，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志愿者，甚至有师班，他们会定期的来这边表演跟弹奏钢琴给老人听，我觉得他们的福利跟公共制度都是很好的。
不准确，为什么？因为过来就是义务的唱歌的或者念诗的，这个叫公益活动，公益活动不是一个福利，对不对？
是的。
好，谢谢大家。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是风景美丽的普罗旺斯地区的首府。马赛拥有法国最大港口，也是一座充满艺术和文化之城。马赛以其独特的城市魅力成为各国到访游客的向往之地。作为法国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马赛港分为老港与新港，这两个港口构成了马赛这座城市两道亮丽的风景，尤其是坐落在马田街尽头的老港，更是记载了这座城市文明的起源。2600多年前，在小亚细亚地区定居的希腊人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小海湾，海湾水的深度足以容纳当时帆船的停泊，于是他们便选择在可避风并有泉水资源的海湾的北侧定居下来。根据另外一种传说，当时希腊一个国王的女儿嫁给了马赛的一个水手，他们在那里建造了家园，随后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衍生，迅速茁壮地发展了起来。这片土地就是如今马赛老港所在地。宏伟的圣维克多修道院在3世纪至9世纪逐步建成，老港南侧的山丘从前曾是希腊墓地，古希腊人在北岸的山丘建立起一个贸易据点，直到19世纪，老港口一直是马赛的海洋活动中心。在中世纪，老港口末端的土地用于种麻，然后制造航海用的绳索，这就是马赛的主干道麻田街名称的来历。至今，那里仍零星可见2500多年前房屋的遗迹。后人在证券交易所后面的土地治理中还挖掘出一些船只的遗骸。实际上，古代时期的马赛港延伸的地盘远远超过现如今老港口所占面积， 老港口在不断的开发和修整中塑造成其几近完美的长方形形状。老港的遗址花园将一些大门、城墙或历史悠久的石头铺就的街道的种种遗迹精美地展现出来。与之相邻的马赛历史博物馆更通过小型电影和互动方式将马赛城的历史活灵活现地展示在游客眼前。在中世纪，这个被塔楼和城墙包围的城市基本没有扩张，所占面积限于如今老港口所在区域。到了路易十四时期，即17世纪末叶，这座城市的规模才逐步扩大。有着太阳王之称的路易十四国王希望将这座城市打造为一个重要的战争港口，并在那里建造了军火库。不过海军在1787年转往重要军港土伦。马赛经历的另外一个颇具荣耀的时刻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在拿破仑三世的治下，马赛建造了警察局、商会以及令人惊叹的圣玛丽大教堂。这座教堂由白色大理石和绿色砖石搭建而成，同时在建造的还有守护圣母教堂以及圣母加德大教堂。马赛从此成为法国殖民帝国的海上首都，并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成为通往东方的门户。不过面对大批货物的涌入，旧港很快便难以应付。1852年起，贸易港口便逐步切换到新的更大的码头，一些大型船运公司在马赛应运而生，许多外国公司也纷纷在那里设立分公司。至1930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已达1000万吨，工厂则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到了20世纪50年代，马赛港口的运营受到非殖民化浪潮的冲击，从此便开始了缓慢而艰难的转换。作为马赛的天然海港，马赛老港如今不仅继续保留了渔夫们出海捕捞海鲜的传统，也成为私人游艇的码头。马赛港是法国最大的港口，也是整个地中海地区最大的港口。马赛是法国接待游客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每年到访的游客达300万人次以上。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英国国会下院以4票之差否决无协议硬脱欧，美国让步，特朗普宣布禁飞所有波音737 MAX 8飞机，埃航失事客机黑匣子将送交法国进行分析，巴西经传校园枪击案10人死亡，尼日利亚一间学校倒塌造成多人死伤，成都一座学校食堂再现腐烂食材引起家长愤怒，委内瑞拉大停电，中国外交部称愿意协助复电，中国将派高级别代表团参加人权理事会会议，德国世界报说选择华为可能更划算，中资抛售吐鲁兹机场股权计划面临司法阻力，研究显示中国空污增加罹患糖尿病风险。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onty Midon 所演唱的 Galaxy Song，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Whenever life gets you down, Mrs. Brown, and things seem hard or toughAnd people are stupid, obnoxious or daft. And you feel that you've had quite enough. Just remember that you're standing on a planet that's evolving and revolving at 900 miles an hour. That's orbiting at 19 miles a second, so it's reckoned the sun that is the source of all our power. The sun and you.And all the stars that we can see are moving at 1,000,000 miles a day. In an outer spiral arm at 400,000 miles an hour, in a galaxy we call the Milky Way. Our galaxy itself contains
contains 500 billion stars. It's 100,000 light years side to side. It bulges in the middle, 6,000 light years thick, but out by us it's just 1,000 light years wide. We're 30,000 light years from galactic central point. We go round every 200 billion years. And our galaxy is only one of millions of billions in this amazing and expanding universe.